今日我哋一同领受嘅经文系旧约嘅箴言第十六章十三至到十五节。我哋上个礼拜已经开始睇呢，所罗门喺第六十六章嗰处教导我哋一啲政治嘅智慧，而我哋讲到呢，所罗门最有资格教导我哋关于呢个嘅政治嘅智慧，因为佢嘅智慧系神喺异梦里边系俾过佢嘅，佢亦都自己做过一个好出色嘅君王，治理国家。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第五、第六三点政治的智慧。请听我读第十三节至第十五节。十三节说，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第十四节说，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十五节说，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所罗门第四点的政治智慧在第十三节那句话，我们听任何的政权有责任呢，你要建立社会的道德文化。这节经文说呢，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的，一个掌权的人，这里说我们听，无论他是总统是君王呢，他必须是喜欢那些讲正直说话的人，喜欢那些有公义的嘴的人。公义的嘴就是公义的生命，公义的生命讲正直的说话，这样他周围的群臣能够帮到这个君王，让他看到实际社会的情况怎样，国家的境况是如何。如果他周围的这个臣仆是一些讲假话的，冇圣洁公义嘅心，冇圣洁公义嘅嘴，唔能够说正直说话嘅人，我哋可以想象到佢只会对皇上呢讲一啲浅微嘅说话，讲啲讨好佢嘅说话。咁样嘅君王呢实在哀哉，系咪身边满咗唔公义嘅嘴，讲唔正直嘅说话。咁样嘅君王呢唔系一个好嘅君王，可能有啲嘅君王喜欢咁样，系咪讲啲啱佢听嘅说话，你做得好，国家太平冇事，其实有事系咩？如果一个嘅掌权嘅人喜欢咁样佢周围嘅臣仆嘅时候，所罗门话咧唔系一个好嘅君王。所以呢度咧引申嚟讲就系话，如果一个君王咧喜欢佢周围嘅臣仆啊，是有公义的生命讲政治的说话的，他都会喜欢整个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是有公义的嘴唇，也都是讲政治的说话。所以就是君王有责任去推动整个的社会，也都是有一个的道德的文化。我想大卫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做君王他想怎样就怎样，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他忘记了神的恩典，他竟然呢杀了他一个的忠心的大将军，抢了他的太太，这样的大罪神不能够放过他，所以神差派拿单先知去责备他。大卫没有说你是谁，你竟敢向我讲这些说话，你讲这些说话我不敢听。拿单所讲的说话，他的责备，大卫谦卑的接受。神的刑罚虽然临到这个大卫，但神仍然能够使用得着他，因为他肯在神的面前悔改。这样的一个的掌权的人会懂得注重社会的道德文化。你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够是注重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的时候，只是顾住在说引进新科技啊，或者是重振那个经济啊，检讨啊政治制度啊等等，这个不足够带来社会真正的那种的复兴。如果个政权不能够注意这个家庭的教育，政府怎样能够帮助一个家庭，这个我都不懂啊。但我相信很需要的就是说，在政府的施政里面给到一家之主，他出去做工做八个钟头，他找到的钱足够养一家人， 富丰丰富富嘅一家人，太太唔使出去做工，阿公阿婆唔使出去做工，唔使话做工做到咧十一二点先翻屋企，咁样边个教养细蚊仔呢？边个做父母嘅可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俾到儿女有好嘅榜样呢？而家庭嘅教育系何等重要，所以我哋觉得政治嘅智慧就系要求执政嘅人真系喺施政嘅里面俾到社会一种嘅情况，就系话家庭被关注，做父母嘅佢哋有时间教养子女，喺嗰处俾到父母俾到儿女有好嘅榜样。咁啊，全世界最严重嘅问题系咩呢？系家庭里面失踪嘅父亲，冇时间俾到儿女有好嘅榜样。呢个系现代咧研究家庭嘅人觉得最悲哀嘅一面。政府嘅施政推行呢个道德教育，我相信咧学校系好重要嘅。50年前所有全世界嘅教育嗰、那个嘅目标咧都系栽培学生嗰个嘅道德品格。但系过去几十年，我哋睇到西方嘅社会、东方嘅社会咧都唔系咁嘅情况。最紧要读好书，最紧要考第一，成绩好入到大学。这个不应该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过往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栽培年轻人他们的品格。今天虽然我们讲很多 EQ 紧要过 IQ， 我想这个风气仍然很难改，是不是？我们讲很多多元的智能，这个小孩子不可以只是懂读书考第一，将来 在社会里面不会成功的，不一定成功的。我们可以讲很多这样的，但是父母的心对儿女的教育有没有改变呢？整个教育的制度是不是给到学生看到我应该全面性一点呢去学习，全面性地装备我自己将来进入社会的船。今天政府的施政对于教育的目标，我们相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只是教学生怎样做道德的抉择，那个不足够的，识做抉择在一次的在一切的问题上面呢知道怎样做决定，这个不足够的。最重要的呢是品格的塑造，将来我们的年轻人才有前途，整个社会呢我们的道德风气才有盼望。道德风气对经济的影响都很重要，是不是？你看如果做生意的人没有道德风气，只是懂偷懂骗，只是偷工减料假货，什么都假的，你欠我钱我欠你钱都不还的，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经济很难发展得好，是不是？道德风气和经济发展很有关系。最近有人给一篇文章我看，又不知道哪个杂志来的，不知道哪个作者呢，就讲到美国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同呢个嘅教堂文化好有关系。呢个人我谂都系字里行间，我深信佢都系研究呢个嘅经济嘅。佢去美国一研究嘅时候，哇！见到咩呢条街又有教堂，过两条街又有教堂，周围都系教堂。咁啊，深入啲去研究呢、这个基督教信仰同埋呢个经济关系。其实唔使个研究，老祖咧人哋几百年前已经研究咗噶啦。基督教的信仰对整个的西方社会，特别是经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最深切的影响。他说、哦、原来他发现呢，基督教呢教导人你要勤力啲做嘢，你要诚实，你所做的一切你要荣耀神。这 文章我不是很同意。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他讲的是啱少少呢，没错，圣经是教人诚实，没错，圣经是教人呢要勤力做事，我们所做的一切要荣耀神，没错，圣经教这些。那你说其他宗教没教这些吗？其他哲学没教这些吗？全世界的社会都教这些东西，教人读书是教人诚实的，是吧？教人勤力做事的。基督教对整个的西方文化呢的影响，这个人是看得不透彻的。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对全世界文化的影响，是在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改变人的生命， 俾到人佢有咁嘅意愿、动机，俾到人有咁嘅能力咧，去遵行神嘅诫命，做一个诚实嘅人，做一个咧勤力做嘢嘅人。嗱，呢个先至系真正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嘅影响，系福音对生命嘅改变。嗱，呢个好简单噶，你对一个中意赌钱嘅青年人，佢又中意吸毒嘅年青人。你大条道理宣读俾佢听，边个名人话咧？吸毒系唔好嘅，边个名人咧话呢个嘅赌博系唔好嘅？赌博有咩唔好？有咩唔好？你应该点样做？点样做咧？读十篇嘅嘢俾佢听，读咗之后点啊？改唔改变到佢生命啊？改变唔到嘅，继续赌钱，继续吸毒。佢需要意愿，就算佢有意愿要改变自己，佢都冇能力改变自己。圣经话罪系一种捆绑嚟嘅。我哋生性是懒惰的，我哋生性呢是不诚实的，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呢能够彻底地改变我哋。有人曾经在1940年的时候呢，在美国43个城市那处做一个的研究，想看看哪个城市呢在美国呢是最仁爱的城市，结果他们选到是纽约州的 Rochester。咁1990年呢同埋92年佢哋又其他人又做唔同嘅研究，亦都研究下边个美国嘅城市呢係最嗰啲人係最有爱心嘅，要称佢为呢爱心之都。咁结果又係选到呢纽约州嘅 Rochester。咁有啲学者就开始留意啦，觉得咦呢个唔係偶然嘅话，究竟 Rochester 点解会咁多年嚟呢都被选为爱心之都呢？梗有一个原因喺个树，系又受咩嘅影响？佢哋点样做研究呢？佢哋做研究就系、是、去到呢城市个树喺街树跌咗啲嘢，睇下啲人嘅反应点样，会唔会同佢执翻啊？会唔会追住佢俾翻佢啊？或者攞咗自己圣经袋喺袋啊？又进到呢城市个树呢，系话俾人听佢有呢啲问题、嗰啲问题，睇下周围嘅人反应点，会唔会帮佢啊？他们发现 Rochester 是最懂得帮助人的一个城市， The Kindest City。 这个研究的结果呢，为什么这个城市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有这种道德文化呢？这么多年 都是仍然维持得到的呢？结果他们回到去150年前呢，当时美国是经历一个第二次的大复兴，是 Charles Finney 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带来整个国家很伟大的复兴。Charles Finney 去到 Rochester 的地方传福音，讲到很多人悔改，饮醉酒的不再醉酒，赌博的不再赌博，酒馆关门，赌馆关门，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改变了，那些人开始诚实做人，开始关心别人的需要，再不自私。所以你看福音的影响对一个城市是多大，这个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真正的改变。不是只是告诉人你需要诚实，你需要做好人，他没有能力做得好嘛，就等于你叫一个人找些绳铁链绑住的人，你要快点走，他走不动的嘛，他被人绑住的嘛，怎么走得动的呢？我们又看看New York City 呢，911事件就最受关注的城市啦。这个城市呢1944年的时候当时的人口呢比现在还多了150,000人，但是全城当时呢只有 3% 出世的 BB 是在单亲的家庭那处长大的。但今日New York City 呢，纽约市呢，有50%出世小蚊仔呢是在单亲家庭那里长大的。美国投资在民生的改善那里，政府的措施各方面的改善呢，700年以来呢是超过700倍的资金投资下去的。但罪案的增加呢是不是说700倍那么多，是几十倍那么多的。所以单单靠政府的施政是不足够的， 政府的施政有帮助，是最彻底的。人类文化的更新和改变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讲到教会的责任是什么？你和我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求主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立志，有这样的意愿，主啊，求你复兴我，给我一个火热的生命，我能够出去影响我周围的人。这个是今天香港的文化要改变，是靠我们生命影响生命，将基督的福音传出去，将我们的见证呢摆在人的面前，这个才是真正有效。印度有一个牧师呢，他讲一个见证，讲到他是第六代的基督徒。第六代的基督徒就到了他那代呢，他觉得他只是一个形式的基督徒，回下教会。到他入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信仰是一种拖累来的。这样不做得，那样又不做得，都根本就不可以同人在一起的。他觉得信仰是一个拖累。根本他发现自己都不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形式上面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生命的。咁佢入大学的时候就同一个印度教的同学呢是同房。印度教的房友有一日返屋企返去房间的时候，咦，这个的第六代基督徒发现，咦，这个人不同晒，他就不出声。观察他十日，发觉这个人真的成个人改变晒，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第十日忍不住呢，就问他这个房友，喂，你个人不同了，跟以前完全不同，我观察了你十日，究竟什么令到你有这么大改变的呢？这个印度教徒呢笑笑地，他说，我估计是耶稣基督了，因为十日前我信了耶稣。当他的房友印度教徒悔改了之后，讲这句话的时候，很震撼这个第六代基督徒的心。他是在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原来他的信仰不是二千年前的信仰那么简单。二千年前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的耶稣基督。因此调回转头，这个悔改了的印度教徒带领他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之后呢，悔改之后呢，很快乐，两个人呢说，我们要帮助这个大学有改变。刚刚他又是做学生会的主席，他说他开会的时候呢，说我现在是基督徒，这样东西不做，那样东西不做，说他这样宣布的时候呢，震撼整个的校园呢，这学生很多的讨论，为什么不做这样，为什么不做 那样。他们又开始组织查经班，起初很少人，越来越多人，整个大的房间都坐不晒，改变了整个校园的道德文化，是因为一个第六代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得到复兴，他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周围未信的人中间，我们没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求主今日复兴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有震撼力，能够是改变其他的人。你不用说人家看到你的生命是不同的，那我们就有那种影响力了，是不是？第五方面的政治智慧，第十四节那句话给我们听，这个王的震怒呢，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这个讲到政权呢，那个的权力的误用，这个政权是有权力的，有权力怎样使用呢？是滥用权力啊，误用权力啊？因为好好运用的权力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所罗门提到政权的权力运用，这个是需要有智慧。因为有时有权力的人呢，不经意地使用他的权力，是不是？好像这个王被人激怒的时候，这里说什么？如杀人的使者，好像他一怒的时候，就好像派了一队军队去杀人一样的厉害。因为他有权力的嘛。听说英国以前真的有这样的君王的，他一出声说我不喜欢某个人，即刻那些呢奉承他的神使听到就去杀了这个人，哄他开心。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哈曼，旧约的哈曼都是这样，是不是？他想 滅曬呢個嘅末底改同埋佢嘅全族，但係佢唔知道王所愛嘅皇后以斯帖都係猶大人，所以後來呢個嘅以斯帖同王講：你有個臣子，你有個臣子，你想殺我同埋我嘅全族。哇！呢、這個王嬲到不了，係邊個嚟噶？係哈曼，你嘅愛臣。哇！呢、這個王嬲到不了，要哈曼驚到咧，即刻撲喺皇后面前。但王見到更加嬲。當王一發嬲嘅時候，有人咧遮住佢塊面，捉咗佢出去。知道原來佢起咗個五丈高嘅木架，王話將佢掛喺木架上面。古代封建嘅時代，君王嘅權力好多時候被誤用、被濫用，呢個係我哋覺得係政治制度嘅問題，唔使審嘅係咪？唔使捉佢審，要殺就殺，要滅就滅，要豬九族就豬九族。嗱，俾我哋睇到一樣嘢咧，呢節經文都俾我睇到嘅權力。權力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很多人都想做皇帝、做總統，因為他想有權力嘛。你說做皇帝做總統那麼舒服啊？但他不是看那個責任，而是看那個權力。如果看責任的呢、誰想做這個總統啊？美國人很多都不想做總統，你喊他他都不肯做。這節經文也提醒我們權力同品格有好嚴重嘅關係，亦都係品格嘅最大嘅考驗嚟嘅。林肯總統佢係過來人，所以佢講過一句說話，佢話多數人能夠忍受呢個逆境，即係逆境考驗唔到一個人啊。有多人嚟講都能夠係經得起逆境嘅考驗咧，但佢要真正要考驗一個人嘅品格嘅時候，你俾權力佢啊，俾少少權力咧就可以考驗到一個人嘅品格係如何。这个何等的真，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呢，我们相信权力的滥用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那权力不是只是政府的权力那么简单，圣经讲到权力，所有权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无论你是公司的老板，无论你是学校的校长，无论你是家庭里面的父母，我们的权力呢都是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自从堕落犯罪之后，权柄的滥用和误用呢实在带来人类太多的悲剧了。父母权柄的滥用带来子女的虐待，公司上司权柄的滥用呢带来下属的折磨，教会里面权柄的滥用呢带来教会的分裂，一个国家的权力的滥用呢带来极大极大的灾难。希特拉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吗？屠杀600万犹太人。刚死了没多久的被称为非洲屠夫的 Idi Amin， 是上世纪70年代统治这个的乌干达只有8年的时间。但在8年的里面呢，他是屠杀了十几万，有啲人话咧40多万嘅佢嘅子民咧。而佢可怕嘅地方就系佢最崇拜希特拉啦，更可怕嘅地方咧就系佢将嗰啲嘅佢唔中意嘅人，佢嘅情敌啊，特别系嗰啲挑战佢嘅呢个政敌咧，杀咗之后食佢哋啲肉，割咗个头出嚟放喺雪柜里边留为纪念咧，几咁可怕？权力嘅滥用几咁可怕？所以难怪有人话呢，这个权力同埋钱财都有好相似嘅地方。相似嘅地方喺边度啊？钱财咪有个我哋成日话呢，有个哲学家话贪财好似饮海水一样，越饮越渴，越渴越需要越多，系咪？所以呢个嘅权力都系一样嘅。好似 Charles Coulson 啊，尼克逊时代嘅幕僚长，佢都话呢，权力好似海水一样呢，你饮越多就越渴啊，你系想要多啲，唔会满足嘅。但这个话我们听，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我们需要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够止息一个君王的怒气。 如果我哋愚昧嘅用世俗嘅方法咧，只系氹下佢啦，讲啲大话氹佢欢喜啦，咁样系帮唔到呢个情况嘅。有次《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到呢个希律王同呢个嘅推罗西顿人，大家唔啱嘅时候，推罗西顿人话：我哋都想同阿希律咧好翻，建立好关系，所以请佢嚟演讲啦。希律去演讲嘅时候，讲完咧，啲人哇拍手啊！啊，你讲嘢咧好似神一样啊！啊，佢欢喜到不得了。圣经话咧，当佢冇将荣耀归翻俾神嘅时候，神即刻击杀佢，仲累咗佢添，系咪？呢个系冇智慧嘅，只识王怒嘅。但系我哋睇到但以理啊，佢三个朋友咧好有智慧，佢智慧边度嚟嘅？从神嗰处嚟嘅，真正能够系只识王怒。尼布甲尼撒呢个暴君，佢话佢发咗个梦，朝头早起身，佢唔记得咗个梦。但是很害怕，当然很害怕。那我问他的术士，喂，昨晚我发什么梦？没人答得到的，谁知道你发什么梦？那他就发怒了，那些暴君是这样。如果你们还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发什么梦，还有那个意思是什么，我杀了你们。哇，他们害怕到不得了，害怕上来的时候就记得但以理，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都没办法的，你发了个梦，昨晚发了个梦，我怎么知道你发什么梦？但是他很识做，他即刻去找他三个朋友一起祈祷。当他仰望神的时候，神给他有智慧，他解决到问题。第二天回去告诉个王听，你发什么梦，个意思是什么，而且他有公义的嘴讲正直的说话。神要刑罚你，那就刑罚你了。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今天在民主的政制里面呢，就啱调翻转头，系咩？冇任何掌权者能够随便发怒，能够如杀人嘅使者咁样揾人去找人晦气。佢喺民主嘅政治制度里面，在上掌权人嘅人误用滥用佢哋嘅权柄嘅时候，过几年投票选举嘅时候，咪唔选你咯？可以换呢个嘅统治者，可以掌权嘅人可以换得嘅。咁就唔会再有以前呢种嘅滥用权柄。但无论如何呢，权柄神好多时候俾我哋係有嘅。喺我哋唔同嘅范围里面，我哋有权柄，我哋有权力，我哋点样好好嘅运用我哋嘅权力呢？呢个係需要有智慧嘅。耶稣基督俾我哋最好嘅运用权力嘅智慧。耶稣基督嘅榜样话我哋听呢，放弃权柄嘅是滥用权力的最好的防备。还有呢，耶稣基督更积极告诉我们，最大的权力的彰显呢，就是放弃权力。世界的人没有这样的智慧的，世界的人不接受得到的，是不是？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圣经怎样宣称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来的，但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有神的权力，紧紧地抓住我的权力。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自己，放下他的权力，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由神变做人，已经是很谦卑的，是不是？放下很多东西了，做人之后呢，圣经说呢，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即是要做人下人，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放下他的权力到的地步呢，被人钉在为当时最卑贱、最受主恩憎恶的奴隶所预备的最残酷的刑具，十字架上面。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怎样谦卑自己，主耶稣基督怎样放下他的权力。但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当耶稣基督这样放下权力为我们成就救恩之后呢，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神的原则是呢，自卑的必定升为最高，至高的必定降为卑。最简单的做父母都是这样，是不是？因为父母很细心的照顾自己的小孩子，至少抚养他们，那种的细心服侍呢，任何你请回来的工人都做不到的。 就是因为父母这样谦卑地服侍自己的儿女，爱护顾惜自己的儿女，小孩哥长大之后呢尊重自己的父母，父母的权柄呢就在那树出来了。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来到世界上面要成为人的仆人。所以当两个门徒去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你天国来临的时候，你比我们两兄弟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我两兄弟最大的了，除了你之外。耶稣基督很不高兴的，耶稣都教训他们一轮。耶稣说你们想好像外邦人一样呢，有君王管辖他们，令到他们很痛苦。在神的国度，耶稣基督说呢，要为首的就要作众人的仆人。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拿一盆水为那些学生来到洗脚。彼得说不好啊，你是我老师，你做我们奴隶才做的工作，不得不得。但耶稣坚持要给他们一个榜样，谦卑的服侍。人子来不是要叫人服侍，乃要服侍人，这作多人的赎价，甚至乎为我们死作为多人的赎价。这个是耶稣基督怎样是看权力呢？怎样看权力？我们懂得耶稣基督的权力观的时候，我们懂得弃权的时候，我们真正拥有权力。当我们不肯弃权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拥有权力。所以保罗说呢，很多人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软弱，但保罗说不是，十字架是彰显神最大的能力，拯救人的能力。有人说十字架是神的愚拙，保罗说不是，十字架是彰显神最伟大的智慧。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懂得怎样在这个社会里面看这个权力，怎样来到避免这个权力的误用。但当我们反到耶稣基督的树看权力的时候，然后第六点呢，我们看第十五节的政治智慧。这个讲到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这个讲到政治权力的善用了，是吗？第十五节话不要乱咁用，第十四节话不要乱咁用。今次话呢，好啦，当神俾你有权力的时候，你要好好点样用你的权力。点样好好用啊？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这个脸光即是说这个王啊，这个在上掌权的人，他的面有光彩，懂得微笑，向人微笑。即向人微笑的时候呢，表示对人的欢迎，对人的接纳。当一个王向人笑的时候，就使人有生命，即是他懂得怎样去帮助人。使人有生命即是不用死了，不单止不用死，比他生活得更好。即是说当权的人呢，是有责任令人生活得更好的。一个在上掌权的人呢，是应该令到社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的。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因为王应该有恩典，当他有笑脸的时候，他亦都应该有恩典，愿意是帮助别人。好像什么呢？好像春天的云带来呢合适的雨。在巴勒斯坦当时他们的耕种呢，春天下雨是最重要的。如果春天等来等去呢都见不到黑云的时候，就好凄凉了，那年呢就没得丰收了。所以春天的时候呢，最期望看到有云，看到有云的时候，得了，今年有丰收了。因为时雨，合时的雨就快来临。所以就是说呢，见到这个王有笑脸的时候，他的恩典会临到这个国民，他会带来整个社会那种的安定和繁荣。这个的脸光呢，很多时候在圣经是讲到神的，这个民数记第六章讲到祝福的时候呢，他说教圣经教导我们祝福的时候呢，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啊，神嘅脸光几咁重要？你今日我哋有权力嘅人，我哋嘅脸光都重要。我哋系咪用我哋嘅权力，佢真系俾我哋下边嘅人，佢哋系好好过日子，有恩惠呢？有时我哋讲到呢度嘅时候，就思想好啦。今日我哋都希望一个嘅在上掌权嘅人，佢有权力吓，佢同时呢亦都系一个有道德嘅人。咁呢个世界就点啦？咁我谂到呢个时候，梗系最好有基督徒啦吓。神俾一个基督徒能够喺香港掌权吓，咁佢又有智慧，咁佢又有呢个嘅道德立场，咁呢个几好啊！咁香港就掂啦。我哋谂到一个好嘅治理者，我哋谂到一个基督徒。但系咧，历史上面话我哋听咧，呢个未必系最好嘅。好多时候嘅情况都系唔好嘅，唔系话基督徒唔做得在上掌权嘅。如果我哋谂住话我哋有人正德正，梗系嚟自呢贤能嘅基督徒，咁就最好啦。咁我哋就错误啦，系咪？喺西方社会呢，德国历史上面一个叫 Bismarck， 一个嘅政治家，好受当时德国人嘅尊重，一个好热心基督徒嚟嘅。佢成日读圣经，亦都公开成日讲佢嘅见证。讲神点样引佢祈祷嘅时候引导佢做决定嘅，大家都公认佢系好热心基督徒。但呢个 Bismarck 咧，佢嘅国策就可怜啦吓。佢国策系咩呢？要建立一套嘅德国自尊无上嘅嗰种嘅国策吓。德国自尊无上。结果历史学家话我哋听咧，就系呢种咁嘅国策，系带嚟两次嘅世界大战。一个所谓热心嘅基督徒，但未必系一个好嘅政治家。所以我相信咧，我哋都会同意马丁路德嘅讲法。马丁路德话咧：，我宁愿系被一个有才干而称职嘅外邦人嚟到管治，而唔想被一个唔称职嘅基督徒嚟到管治。我想在商场上的基督徒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起初很多基督徒做生意以为啊，咁找个基督徒来拍档咁就好啦，找基督徒来帮我手咁就一定是掂的啦。但点知更大的灾难。不是说基督徒不好啊。让我们不要以为是基督徒才得，基督徒才好，特别在政治上面。如果有梗是好啦，但没有的时候就不要勉强啦。当然另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这个社会安定繁荣怎样来的？我们刚才讲得很好啊，我们需要，我们即是圣经讲得很好啊，我们需要一个道德灵性的文化。如果不是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沉沦的了。你几好的这个的经济政策啊，这个引进几好的科技啊，几好的教育政策啊，都是不得的。如果没有灵性道德的根基的时候，这一切都是枉费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一种能力，世界的人都知道需要一种能力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十几年前在这个的俄罗斯的大学里面最热门的研究题目就是说，怎样来到是有一种方法去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他的动机，他的目标，他的生活方式。他们想研究到一种方法能够这样突然之间改变一个人，俾佢180度嘅改变。如果我哋能够揾到咁样嘅方法嘅时候咧，呢个将会系世界上边最巨大嘅武器嚟嘅。任何嘅呢个核子、原子武器咧，都及唔上呢种能力，能够突然间改变一个人嘅生命嘅。嗱，佢哋所寻找嘅呢种嘅能力，其实2000年嚟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已经带嚟啦嘛。今日人类系揾紧一种嘅能力，能够系改变人的生命。你只是说人听，你不要吸毒，你说人听，你不要赌博，话极他都是赌博，话极他都是吸毒的。需要生命的改变。 昨日我有機會呢去救世軍嗰處講一個講座，咁令我想起佢哋嘅創辦人呢 William Booth。喺19世紀嘅英國呢，當時係神點樣興起佢哋嘅呢？喺個年代呢，就倫敦東部有一個嘅貧民區，嗰度係罪惡嘅好多罪惡嘅地方嚟嘅。咁吸毒啊、賭博啊，啲妓女出沒嘅地方。咁當時有一個嘅社會改革家，佢嘅名叫做 John Richard Green。呢個 John Richard Green 佢話：好，我而家放棄我牛津大學嘅職位，我要去東倫敦嗰處咧改革嗰度嘅貧民區。咁去到嘅時候咧，就為佢哋開設個圖書館，又為佢哋開辦一啲成人教育班。教育佢哋啊嘛，揾佢哋改變，俾多啲書佢哋睇。貧窮嘅人咧，買嘢俾佢哋食。街道污糟咧，同佢哋清洗啲街道。嗰啲房屋啊，又破又舊嘅，同佢哋翻新。勤力努力做咗十年之後，好灰心，好失望。飲酒嘅人繼續飲酒，賭錢嘅人繼續賭錢。所有那裡的人呢，繼續過他們自暴自棄的生活。他灰心之餘呢，說我回去牛津大學，決定寫一本英國人民歷史。但在那個時候呢，另外一個人和他太太，就是 William Booth 和他太太 Catherine， 去到這個東倫敦貧民區那處，他说我们要改变这个地方。去到那里就开报道会传福音，又有牺牲地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面的困难。结果短短几年之内呢，整个的地区改变了，饮醉酒的人呢再不饮酒了，妓女呢开始过清洁的生活，赌徒呢变成很诚实的人。以前以为给他一间靓啲的屋，那里面的人住得好一点，发现不是这样的情况。当里面屋里面的人改变之后呢，你给什么屋他住呢，他都开心快乐的。所以不要听今天那些的地产商呢说你给多少钱我给一间五星级的家给你。地产商今天给不到你五星级的家，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给到你一个真正五星级的家。地产商你给钱他只能够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屋，不能够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但是福威廉大将他比我们福音派那个的社会改变的路线我们要留意。他不是说这个 Richard Green 他不得，所以呢我就不关怀社会，他不是这样。他传福音又关怀社会，关心他们灵魂的需要又肉体的需要。他是走耶稣基督的路线，全人的关怀，心灵并顾。这个是今日教会要走的路线。不要说那些社会福音来的改变不到社会的，所以我们不做。这个不是卜威廉的做法，他两样都做，但以传福音为主改变人的生命。今天有人错以为呢，改变社会那传福音，那这个社会是改变，传福音改变人的生命，但传福音未必改变到个社会。原因是什么？好多基督徒都带来社会问题嘛，是吧？基督徒不会在社会里面有问题的吗？做生意不会用不好的手段吗？基督徒不会杀人吗？基督徒都会杀人的。好多年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提过，我去 LA 讲他们的培灵会，那些牧师招呼我，哇，你们前一排有的会友杀死牧师，喂，怎么知道这样啊？有个牧师呢，他病埋个斧头呢，去到他的会友的诊所那里先斩死他的会友啊。咁信主的人都一样做坏事㗎嘛。所以都仍然需要社会的改革㗎。生命改变不是百分之一百改变。信了耶稣仲会犯罪。美国内战的时候，内战的时候，林肯总统的时期，是哪些人在维护最不 人道的那种的奴隶制度呢，南部那些做牧师的那些教会的人呢，特别是美南浸信会呢，几年前美南浸信会才跟黑人道歉，所以你说只是靠福音，福音没错可以改变人生命，但改变不到社会，因为信主的人一样是有社会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卜威廉的路线是对的，我们要传福音，以传福音为主，以社会改革咩为副，关怀这个社会，那我们的路线就正确了。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经济繁荣的香港，我们再一次的在这处听取圣经给我们的政治智慧，就说政府的施政是重要的，但同时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重大的。今天谁能够是改变这个社会，带来一个真正美好的这个的灵性和道德的根基呢？就是你和我咯，不是任何科学家做得到的。福克林群岛呢，我们都讲过这件事，达尔文发现了，发现只有福音能够真正改变那些土人，不是任何人类学家科学家，是神的恩典能力能够改变一些野蛮的人，提升他们的文化。所以香港是靠我们，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求主复兴，复兴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愿意进入人群的里面，去影响他们，改变他们，香港有盼望。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我们的神，怜悯我们过去一切的亏欠，对这个社会我们的承担实在太少，而神你的福音告诉我们听，我们除了改变生命之外，我们还需要进入这个社会里面，带来这个的经济、政治、其他各方面那种的复兴。就求主先教导我们晓得怎样进入这个社会里面，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去改变我们周围、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家庭的道德文化，用主的名在这个社会里面得着荣耀。求主教导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